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华儿姐姐。小朋友，你住的城市漂不漂亮呢？有人说啊，其实一个城市呢，如果它被毁容，有可能会有一些原因哦。比如说呢，可能它的上空呢，就是很多很多的那种管线哦，很像蜘蛛网的那种感觉，或者是呢，这个城市啊，它呢看到随意呢张贴的广告或涂鸦，或者是呢走没有几步就看到有那个电线杆，或者是看到很多房子那个阳台呢，它的外推啊是很不整齐的，而且铁窗呢都生锈了等等。所以呢，其实一个城市的美丑啊，从这个城市的建筑物呢来看，大概呢就可以呢知所一二了。所以呢，小朋友，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观察你自己所住的这个城市，它到底漂不漂亮呢？
Thank you.
拍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啊，花儿姐姐继续的来读到李清志老师呢，他所写的《美感京都》。那花儿姐姐呢，读这一本书给小朋友听哦，我自己都很喜欢。那我真的觉得说，其实以前啊，都没有什么动力呢，想要去日本这个国家啊。但是呢，读了李清志老师的这本书之后呢，我就发现，哎，我可能有机会也可以去走一走啊。好，那花儿姐姐呢，继续要读的这个段落来自于呢，就是李清志老师所写的《美感京都》。那我们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第六部啊，就是近江的京都。然后我们读到了就是近江八幡的这个藤森怪房子这一个段落当中，花儿姐姐就继续的读给小朋友听哦。近江八幡开化的很早，早年就是商业鼎盛的城镇。后来美国的传教士兼建筑师威廉·梅约尔·沃里斯，他来此传教，建立了近江兄弟社。他的传教哲学跟其他的传教士不同，他不用发放面粉、施舍慈善来引人入教，而是一面宣教，一面建立企业，帮助信徒来建立经济的基础，有点类似现在的某种社会企业。而其中最重要的企业就是取得了小护士面塑利达姆的代理，在日本制造与贩卖。沃里斯对近江八幡的贡献卓越，而他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心灵上的信仰、经济上的富裕，同时也设立了学校，教导西方的语言文学，甚至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风格。所以当地人在近江八幡市中心里为这一位多才多艺的传教士立了一尊铜像，纪念他的贡献。这让我想到来台宣教的马杰博士，同样是多才多艺又极富有爱心的传教士。他来台宣教落脚在淡水，不仅传教医病，也设立了学校，更鼓励女子就学，改善妇女的地位，可以说是为早年两性平权贡献卓越。而后来人们在淡水镇内也为马杰博士设置了铜像纪念他。沃里斯与来台的马杰博士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娶当地的女子为妻，并且都设立了学校。沃里斯与他的妻子一柳喜满子所设立的近江兄弟社学员和台湾的淡江中学是经常合作交流的对象。淡江中学正好是马杰博士所创立的，而且马杰博士在过世之后正好安葬在淡江中学内。有趣的是，当年这些传教士很多都是专精于建筑或者是医学，也就是说他们除了研究圣经的哲学之外，都有另外的专门技术，所以当他们来到宣教地，不只是为当地的居民带来信仰的福音，也在实质的生活上帮助当地的居民改善他们的生活，或者是医治他们的身体这些病痛。正如耶稣基督在世不仅是传讲天国的福音，也照顾了信徒的生活，为他们一并赶鬼。传教士沃里斯对于近江八幡的一个影响颇深，在城镇当中可以看见许多洋楼建筑，多为他所设计建造，被称为是沃里斯建筑群。事实上当时他在日本也设计了建造许多的建筑作品，有将近1600件，包括了统治社大学、启明馆、日本基督教团大阪教会、京都东华菜馆等等，可以说是位非常杰出的建筑师。他在生活上所带来的影响还包括了甜点的制作与推广。日本各地只要曾经有外国传教士住在过的地方，几乎都有很棒的甜点特产，例如长崎地区、神户、卢屋地区甜点蛋糕都非常的精致有名。而近江八幡也有很多诱人的甜点，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专门生产年轮蛋糕与铜锣烧。而这家甜点公司呢，这几年有聘请到建筑顽童之称的建筑教授藤森照信，为他们设计了分店、整个园区以及其中的建筑。而藤森照信发挥了童心，并且考量与自然结合，建造出一栋有巨大绿色植栽斜屋顶的一个古怪建筑。 而它的意大利文原意就是小山丘，所以整个斜屋顶真的就是一座山丘般。山坡上种植的草地随着季节的变换也会有不同颜色的改变，就像是大自然的景色一般。藤森造信它的建筑一直都是反建筑的，也就是它反对一般的工业化，大量的生产这些制式的建筑。它希望能够回到手工的年代，用双手以及自然的素材来完成它的建筑作品，因此有人将它的建筑称作是野蛮建筑。过去藤森照信所设计的都是小型的建筑，包括了茶屋、纪念馆以及美术馆，因为它的建筑讲究可以手工来打造制作，好像神文时代的祖先们所做的一般。他之前所设计的秋野不惧美术馆可以说是最大的作品了，但是跟他的建筑群来相比，仍是小屋见大屋。看见了藤森照信的作品不断的放大，令人有些无法习惯。不过这样的建筑仍旧的保有一种藤森式的童趣，以及与大自然呼应的野蛮本质。而走进了这样的建筑，让人有进入到魔界哈比人的家一般，那种类似覆土建筑的生态住家。整座建筑其实就是与大地融合一体，随着自然界的四季变换而转变。
小小笼罩花的花，竟然
La Colina 的庭园呈现出一种藤森式的枯山水，在藤森昭信的设计中，传统的禅意与茶道都有了全新的表达方式，而撤去了繁文缛节之后的设计，似乎更接近了原本千利休所提倡的茶道精神与朴实的自然共生。在藤森昭信的想象中，建筑不是工业生产、地产炒作的商品，而是一种与自然结合的物件。它的建筑上面经常有覆土、种植草皮或者是花草树木。随着时间的演变，自然植物会生长茁壮，让建筑物更为低调，最后隐藏消失在自然界中。这种童趣的想象与奥地利素人建筑师白雪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 La Colina 那里面喝着咖啡，品尝的年轮蛋糕，白色墙上的黑点好像蚂蚁一般，其实是黑炭的碎片。不过蚂蚁正是这里的吉祥物，蚂蚁爱甜食，让蚂蚁一起共生享用应该不为过才对。室内的墙上还有一整面各式各样的木质饼模，好像早年台湾那种饼家做月饼的模子，让人看了很有亲切感。甜点对于旅人总是有疗愈的作用，我想到了将近100年前，一个外国人来到这里，竟然为这个城镇带来许多美好的事物，享用甜点咖啡之际，我突然觉得晋江八番真的是一个幸福的水乡。平等院凤翔馆，逃离了京都的路径，驰出了去琵琶湖晋江地区之外，也可以到宇治去游走漫步。宇治距离京都很近，听说整个京都的水脉往南流去，最后汇集在宇治地区涌出，所以宇治的水量和水质都很棒，非常适合制作清酒。喜欢世界遗产的人来到了宇治，都会去看看有名的平等院凤凰堂。而这座形态优雅的建筑不仅是被列为世界的遗产，也被放在日本10元的硬币上，成为大家最熟悉的历史建筑之一。不过喜欢建筑的人可能更想去看世界遗产旁边的新建筑平等院凤翔馆。这座由建筑师厉生明所设计的博物馆，基本上是为了收藏凤凰堂的古物而设计的。想要在世界遗产建筑旁边盖一座新的博物馆，可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因为这一座博物馆不能够太过于夸张或者是显眼，否则就会被抢走原本建筑的风采，招来众人的批判以及责骂。所以高松伸虽然以往的设计风格强烈，也不得不收敛低调，将整座参拜接待所放到地底下，不敢露出地面。 建筑师厉生明，他是一位优秀的现代建筑师，他曾经设计了长崎原爆纪念馆，也是将整个建筑放入了地底下，地面上只留了一个圆形的水池，让人们绕过水池再进入地底下，这个过程可以让人心境沉淀，安静地面对过去种种悲哀与逝去的幽魂。而我喜欢看着那对在黑暗当中闪亮金色光辉的金凤凰，让我想到有一种具有魔法的地窖保护着这一对神奇的金凤凰，或许在某个特殊的时刻，金凤凰它就会展翅高飞，而回到了原本凤凰堂建筑的屋顶之上。晋江牛与宇治百年茶屋，来到了晋江地区，总是要去尝尝美味的晋江牛。晋江牛被誉为是日本三大的和牛之一。明治初期，在滋贺县附近批发晋江牛起家的松喜屋，可以吃到各种顶级晋江牛的料理套餐。牛肉当然美味，更令我好奇的是，在晋江地区的松喜屋餐厅，房子是历史悠久的老木屋，但是所有的侍者女仆都是穿着正式的西式服装，可见西方的文化在维新之后的影响，吃牛肉是西化之后的事，因此牛肉餐厅服务生也都要穿着西化的服装。而且在这个地区吃晋江牛，即便是日式的寿喜烧都要搭配红酒，非常有趣。我想到日本人的婚礼也是如此，所有的宾客都是战战兢兢，而男宾是穿的燕尾服，女宾则是穿着礼服，都是正式而认真的。日本人的学习认真而彻底，不像我们随便又马虎，常常是自以为聪明，只有学到一点点的皮毛就以为自己够了，搞得什么都四不像，既学不到表面，更不要说内里的精神。
你看见
哇，小朋友，今天呢听花儿姐姐读这个李清志老师的《美感京都》啊，讲到了那个和牛，会不会口水流下来跟我一样呢？好，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花儿姐姐啊跟小朋友谈到那个城市的美丑啊，其实呢我们要学习呢去找出特色，那我们在找这个城市的特色的时候啊，可以先学习呢去找出自己的特色。好，那怎么样去展现自己的特色呢？当然就是第一个，你要先去想想看，你必须呢要表现出来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好，那你可以呢去问问看别人的一些想法啊，那去认识一下自己。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呢可以学习怎么去外表的穿搭，好，我们呢怎么去凸显个人的特色，这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啦，融入这个穿搭的一个风格呢，好，也是要学习。最后呢，就是调整跟回馈啊，也就是说呢，当我们要开始找出不管我们的内在或者是外在的这个特色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呢不断的调整，我们也可以呢听听看旁人的意见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